所以一面给我们看将来的的确大灾难的时候你看见要逃，但是呢在大灾难还没有发生，在主后70年当耶路撒冷被兵围困的时候，那么事实上呢虽然那不是大灾难，但已经是大灾难的效应。那弟兄姊妹，这个对于启示录里面说的大灾难非常的重要，因为启示录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大灾难，但是启示录所说的大灾难就是主所说的那个空前绝后的灾难。那现在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在哪里，就是给我们看见说约翰他所老约翰他能够活得够长，然后他的确经过了一场灾难，虽然他不能说就是那个空前绝后的灾难，但是是那个大灾难的效应。那么当他所经过的那些原则都要应验在所有有一些要经过大灾难那些原则里面，你看你会发现那个是在那个原则里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教训里面，约翰给了我们启示，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到底我们有没有可能逃避大灾难？那么现在呢我们看约翰的经历，那么从约翰的经历里面我们就能很清楚到底是不是全教会通通不经过大灾难，或者只有一般人经过大灾难，或者全教会都需要经过大灾难。那么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就是你只要看这个预，就是虽然大灾难没有来到，但在主的眼光中里面，主后70年以色列人被围困的时候，那其实已经是大灾难的效应。所以如果你要将来明白到底将来能不能逃避将来的大灾难，你只要看看主后70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已经得到答案了。那么你对于启示录就应该有认识，你看启示录在这种的经历里面，这种的感觉里面，那么你就不会把主的话把它听错。我想这个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大家如果要懂得启示录的话，一定要懂得这一段的话。意思就是说，虽然启示录是讲大灾难，但约翰他是的确经过70年的那个灾难。那么你看他的经历和一些和他一起的那些门徒的经历，就应该是我们的经历。那么他们的教训应该是我们的教训。那么结果老约翰就把那个教训放在哪里？放在启示录上。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很重要。好，我想下面细节我们不要去读它，因为我们的重点是重在就是启示录的来源，除了旧约之外更重要的乃是我们主自己的话，因为它是最大的经典。只有我们的主能解释圣经每一个语言，包括启示录在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读启示录而不是用主自己说过的话来解释，那我们就看不清楚。但如果你把这5章大概都把它读过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发现这里提供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么就叫我们对于启示的点点滴滴就有很清楚的认识。好，现在我们再回到马太24章。那我们很现在比较细一点来看，到底我们主的预言和启示录发生什么关系？那我们说过，这个在启示录里面有两个表号，可以说是只有启示录有。绝无仅有，只有启示录有两个，一个呢是星星、月亮、太阳那个妇人，还有一个就是七印、七号和七碗。那这两个大的表号，不光是在旧约里面你找不到，我不说星星、月亮找他们，我是指那个妇人啊，那这个还有呢，像七个印，然后呢七个号，然后七个碗。那么这个只有在所有的文献里面，你只有在约翰的启示录能找到。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七印、七奥、七碗可以说是神独特的给老约翰的启示。但是虽然如此，我们要问这个七印、七号和七碗里面所说的种种， 那个来源从哪里来的？简单的来说，那个大概的次序、大概的轮廓是从约翰福音第二十四章，尤其从第四节、第五节一直到三十一节。那现在我们仔细的看一下，从二十四章第五节开始，第四节开始，一直到十四章是一段，这是很清楚的一段。然后呢，十五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么从这里开始，那么一直到二十八节，这是第二段。然后二九一直到三十一节，这是第三段。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了，我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才可以。那如果你仔细的读前面的第一段，你看见那里面有饥荒，有地震，有国攻打民，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然后呢，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弟兄姊妹，这是第一段给你印象。那第二段，你看见敌基督就出现了。你不光敌基督是指第一只兽说的，还第二只兽也出现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二十三节说，第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那个假基督就是那个第一只的兽，然后呢，这个假先知就是第二只的兽，很清楚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来读这一段圣经的话，那么你看见说很明显的，你看见敌基督他把行毁坏可憎，把偶像放在圣地，那么从那里开始，从偶像一放到圣殿里面，你算三年半，耶稣的脚就踩在橄榄山上。所以毫无疑问的要讲到大灾难的种种，那么这个明显是第二段给我们看见。然后第三段二十九节，那是说整个最后那日子，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那是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然后呢，三十一节，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的这边到那边，通通召聚了来。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第三段，你把这三段然后呢和启示录里面所说的七个印和七个号和七个碗所发生的种种对比的话，你发现说第一段是对应第七个印，七个印，第二段对应七个号，然后你看见第三段对应七个碗，很清楚很清楚。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好好对照一下。我再说啊，这是一个总的一幅图画。所以如果大家要默想，我们要说其实到底这个约翰他怎么会看，怎么知道要发生这个事、这些事、这些事，那个整个的轮廓其实通通在哪里？通通在二十四章第四节一直到三十一节，很清楚很清楚。而这三个这个四节到三十一节，很明显是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那七个号大概是那个七年，我们说过前面四个号我们讲过已经是灾难，然后后面三个号因为祸灾祸灾祸灾，所以是大灾难。所以很明显在那个时候你看见敌基督已经出现，还有假先知已经出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然后等到你到了二十九节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的是七个碗，等到七个碗一完了以后，你看见地大震动，有一次全球，不光是全世界最后一次全球的大战，而且有一次全球的大震动、大地震，那么然后主的脚就踩在橄榄山上，那么这个圣经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那么那个景象什么？那个景象就是那个七个碗倒在地上以后，最后的情形。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把马太福音，你仔细的把这个读过的话，你已经看得出来那个轮廓，就是七印、七号和七个碗。那么到底启示录这个启示从哪里来的？那弟兄姊妹，不错。 你到全世界所有文献里都找不到，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整个的启示还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不过呢，在这个以前，约翰是听见，约翰的的确亲耳听见，但是等到圣灵启示约翰的时候，你看见主把这段话对他再说一遍，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受圣灵的感动就能讲得更清楚。那么好像最清楚的浮出话就是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那么我们才知道说从主升天开始一直到主回来，你看见吗？从主怎么升上去，有一天怎么回来，那么中间是经过了七个印，第一个一直到第七个印主就回来了。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启示录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表，那么在第七个印里面包括七个号，然后第七个号里面包括七个碗。那么事实上呢，不管是七个号不管是七个碗，通通在七个印的大伞底下。而这个印所以揭开，就是因为这个七个印怎么揭开的呢？就是当我们的主在天上揭开这些印的时候，地上就有些事情发生。所以地上许多事情的发生是因为我们主今天在天上还在那揭开他的印。如果我们没有把圣经读错，现在可能在第四个印跟第五个印中间。所以等一等，你看主要揭开第五个印、第六个印、第七个印，那么然后呢就结束了整个的世界。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要回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再仔细看看。但是在我们仔细看这些图画以前，我们事实上有我们等于从一片丛林那里飞过，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一幅完全总的一幅图画，就让我们看见说马太福音24章、25章，还有就是马可13章、路加17跟21章，你看见事实上什么？事实上是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的来源。如果我们要知道启示的源流的话，那约翰的启示的源流不光是旧约，约翰的启示也是新约，尤其是主所说的话。那么就是旧约里面那些预言的话，我们看见像撒加利亚了，什么四匹马，那这些也需要用主自己的话来解释他们。所以我想因为老约翰是亲耳在橄榄山上听见主所说的24章、25章的预言，他最明白主的意思。现在圣灵在他里面启示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他就把他所看见的报告给我们，那么这个就成为了启示录。那么结果约翰就能说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碗。所以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碗等于是把我们的主24章、马太24章第4节到31节的话再往前推，圣灵叫他看得更清楚。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我想我们要提的就是我刚才说过这个主怎么说呢？你看哈，主在二十四节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25节，看哪、我预先告诉你。那弟兄姊妹，这句话很有意思，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在场的听众就是这四个门徒里面，他们有人要经过这些事情，所以主说看到我预先告诉你们。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约翰写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许多时候我们读启示录，我们忘记这，我们忘记谁写启示录。这里有一个人不光听见了主的预言，而且这里有一个人，你看他经历了主所说的预言，而那些预言是能奇妙的应验在他身上。而且不光如此，约翰和其他的门徒们，他们是在遵守了主的预言，顺服了主的预言，你看见吗？结果你看在他们身上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结果。那我们在这读这，在这个明白的以前，我们要把启示录第一章这个前面的话再把它读一下。第三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个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经所给我们的预言 是要让我们念的，公开念的。所以这里说念这书上预言的是有福的，但是你念了你不一定听见，和那些听见，所以呢这个预言不光让我们念，而且让我们听见。那么约翰是听见，你看见吗？约翰那个时候我们的主的确把预言念给他们听，讲给他们听。好了，他们是念了，但是你看见约翰四个门徒里面，我们不知道是不是都听见，但是我们知道约翰是听见了。但是更重要的，这些预言乃是让约翰来遵守的。四个门徒里面，彼得办不到，雅各办不到，安德烈办不到，因为他们老早到主的荣耀里面去。有一个人办得到，因为主留他在地上最久最久。所以在约翰的身上，预言不光是让他听见，而且约翰预言是让他顺服，让他遵守。所以启示录这里面的预言让我们来遵守。今天难处在哪里？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讲灾前背题、灾后背题、灾中背题，结果我们大概争起来了，我们忘记我们是被主呼召做得胜者，而且我们忘记了如果我们遵守这些预言，我们应该彼此相爱。所以在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马太24章25章，如当等到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我们主在橄榄山上所说的预言，对别人说我们不知道，对约翰来说，他不光是念了这预言，而且听见这预言，而且是遵守这些预言。不光约翰是如此，还有那个时候其他羔羊同伴也都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教训。那么这个话怎么说呢？我们还得要回到24章那个预言。这个24章呢，从15节开始，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林，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到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有祸了。那么好了，我们知道这个很明显根据但以理书，因为说你们看见但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可憎，那就是第几度说的，或者就是行就是敌基督说的。那么既然他来了以后，那么所以如果三一零所说的话，那么应该赶快逃啊。然后21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难怪是七个碗里面没有问题，这应该是不是这是七个号里面很清楚的。那就指着3年半大灾难里面那个整个的故事，就这里所给我们看，那是七个号里面的这个第三个后面的，所以很明显是七个号里面的光景是在这里所描写的。所以如果你读这一段，光是马太我们说过了，那么很明显，如果行毁坏可憎站在圣地，你们要赶快逃，而且呢希望那么你们要遇见一个空前的大灾难，那么这是主所说的将来一定要发生的事。那么这是根据马太福音你得印象这个印象，但是现在你就要用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读到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主明明说当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围困以后，然后圣殿才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围困这个时候呢，你们应该赶快逃到山上。所以可见呢，这一段的圣经近期的应验是应验在主后70年，圣殿要被拆毁的前夕，就是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路加福音的话，你就发现说，虽然马太这里明显的这里的对于应验，这里的行毁坏可憎的当然是指的什么，当然是指着这个将来的敌基督来说的，但是呢根据路加福音给我们看到说，当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那个时候有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里，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就提多太子。那提多太子后来你记得，就是他盖那个今天罗马竞技场的那个罗马皇帝。那么就是这个皇帝，你看他果然进到圣殿，他是行毁坏可憎的，他不是敌基督，他是敌基督的小民。所以等到提多太子一站在圣地，你看见吗？这里这段圣经那个近期的应验，近期应验就发生了。 所以是近期的应验。那么还有呢，在那个时候，那么这些门徒们，如果你们还活着的话，那应该怎么样？应该逃到山上，而且在房上呢不要下来拿东西，应该赶快的逃，赶快的逃命，这是主的命令。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很清楚，就所以你如果读了这段圣经，在比较路加福音的时候，你现在就懂得不错，这一段圣经最后的应验是在将来大灾难。那么这个就是启示录所说大灾难，没有问题，是发生在将来的。可是有一件事你要记得，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次类似这样的灾难。那么如果你和路加福音一比较的话，那么主告诉我们说你们应该赶快逃。所以可见虽然那不是大灾难，但是那是大灾难的小影。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么历史学家会告诉我们，当这个主后七十年提多太子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呢当然就把他团团围住，那么他们花了好多功夫才把这座城拿下来。他们曾经一度把整个橄榄山所有的树都能砍光，然后为了建筑工事要把这个城拿下来，所以这个城很不容易拿下来。那么当他围困这个城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那时候刚好是靠近逾越节的时候。那么每年呢到了逾越节，以色列一定从迦南各地就往耶路撒冷集中，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就过节。不过这一年的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那么当然这个罗马的驻军呢就在围困在耶路撒冷。结果他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他们从来没有看到，因为等到打仗的时候，你看见大家都是远远的躲避战区，没有人还在兵荒马乱的时候还跑到战场去，没有。但是看见许许多多犹太人老老幼幼，男女老幼，你看见他们就带着他们的土产，就从各地他们就往耶路撒冷，他们要进耶路撒冷去过节。那么这些人呢，他们相信说耶路撒冷城不会沦亡，他们认为不，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城，是神的城，所以他们说我们要进去过节。那么这个图画是在历史上根本还没有看到的图画，是不管怎么样你要过节你一定要逃难才可以。结果他们不光不逃难，而且他们要进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么这个最后呢，这个人越来越多，那么这个时代对有罗马军兵来讲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所以最后他们下一道命令就是把所有的城门统统打开。那所有的城门打开，那么犹太人呢就通通就进去了过节。但他们没有想到这是他们一生最后的新年节。而且从那以后开始差不多2000年，整个耶路撒冷就躺在废墟里，以色列那个无花果树就枯干了。他们没有想到那是最后的一个事，如果他们没有躺在刀底下的话，就是被掳到罗马去，有10万的年轻人就掳到罗马，然后用他们的劳力就盖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罗马的竞技场。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悲哀的亡国的一幅的图画。他们以为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就像耶利米一样历史重演。他们以为说尼布加尼撒王这个军队不可能进来的，结果你看神任凭他们，最后呢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等到罗马军兵进去当然放火烧这个圣殿，后来就后悔了，因为他们发现很多的金子银子就融到什么石头的缝里面去。那为了要拿那个石头缝里面的金子和银子，就叫所有的兵丁把每一块砖石头通通敲开。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就应验了圣经的话，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你看全部躺平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这是我们主的话的预应，主的话，主自己的预言是那么准确。你看见那是70年以后所要发生的事。所以从此以后我们晓得说这个无花果树就从根就开始枯干，一直到135年那是更清楚了。从此以后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就从地球上消失，然后以色列的百姓就漂流到全世界各地，一直到1948年 他们再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主所说的预言是非常严肃的，这件事的的确确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了。但是不要忘记，主说你们应该逃到山上，这是预言。主又说，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在听见这些话里面，有一个老约翰还活着那个时候。那不光老约翰活着，后来老约翰一定把这预言告诉许多跟随主的门徒，许多跟随主的门徒也都听见这些话。那弟兄姊妹，现在主的话说，你们如果看见这件事的话，也是耶路撒冷被围困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们应该赶快的逃到山上，赶快千里也不要回去取衣裳。那弟兄姊妹，主怎么说呢？看啊，我预先告诉你，预先告诉约翰和约翰那个同时还活着的，包括玛利亚在里面，那些爱主的门徒们，他们都还活着。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相信主的话。主的话不光说了，主说，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现在果然事情发生在他们眼前。那弟兄姊妹，他们现在的顺服，他们应该做些什么事呢？他们要赶快的逃。所以一点都不错，就在那个时候，当所有犹太人从那个门打开要进去的时候，基督徒就趁那个机会就从那个门里面就逃出去了。如果那次完全封住的话，连基督徒 也关在里面。但是就是因为为着要让以色列人进去，犹太人进去，所以门打开了。打开一面是迎接犹太人进去，另一面是放基督徒出来。所以约翰就带着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其他的门徒，就从那里就逃到了泰拉，泰拉就是约旦河东，就好像当初大卫逃难一样。然后从泰拉慢慢最后到了哪里？到了以弗所。所以今天根据遗传，这个约翰的坟墓在以弗所，玛利亚的坟墓也在以弗所，就是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因为我们主在十字架上是把玛利亚交托给约翰，所以你现在能想到，不光约翰是顺服的，玛利亚也是顺服的。如果玛利亚不肯走的话，那么你看见了，他们就不可能逃避那个时候的灾难。但是你看见，就在耶路撒冷还没有围困，他们还没有死在刀下那个终点以前，他们怎么样？他们已经逃走了，他们已经躲去了那个灾难。那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原因是因为他们顺服。那么这个是教会历史上是个千真万确的事，所以读历史的人告诉我们说，在那一次死在刀下的没一个是基督徒的，很清楚。为什么？因为这些基督徒他们听见了二十四章，听见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主所说的预言，他们不光听见，他们不光听听就完了，这些话他们铭刻在心，等到事情发生了，他们知道该怎么做。等到九一一事件发生了，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你要看见许多的预言是叫着我们来顺服的。那现在这里有一幅很重要的图画是，那就是说，当那个灾难临到这些以色列人，所谓灾难就是后来他们惨死刀下，后来做了俘虏了。那是什么？那是以色列人试炼的终点，那他们试炼的终点。但是不要忘记，在那个终点，在那个试炼的终点发生以前，结果怎么样？他们已经从城门已经逃出去，已经逃到开了，已经逃到哪里？已经逃到后来逃到以弗，辗转的逃到以弗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有一般圣徒，他们躲避了那个苦难。他们在还没有这个试炼终点没有来到以前，你看他们已经不在里面。他们蒙保守，并不是因为他们匆匆困在耶路撒冷，结果呢，他们杀了犹太人，结果不杀基督徒，这个叫做蒙保守。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不是约翰给我们看的图画，不是约翰没有告诉我们说，约翰和玛利亚困在耶路撒冷，结果他们蒙保守，不是的。你看见，不是这个意思。是在这个事没有发生以前，他们就已经逃走，就已经走了。所以这是什么图画？ 这个很清楚的图画是约翰亲身的经历。你看约翰的亲身经历，就是他没有经过那个大灾难，没有经过那个灾难，结果从灾难里面出来，在还没有灾难终点，还没有来到以前，这些门徒们就已经被提了，被提到另外一个地方，被提到帕拉，被提到别的地方去了，结果他们没有经过这个灾难。所以约翰在约翰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才说，你们若遵守我忍耐道，当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要免去，你们要免去那个试炼的终点。意思就是说，当试炼的终点来到的时候，结果怎么样，你们已经被弃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面被弃的意思，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有背题这件事。背题这件事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逃避那将来要来的大的灾难。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约翰怎么会这样说？我们好把那些圣经再看一下，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在原文是你试炼的终点。如果不是试炼的终点的话，那什么意思？那就很可能你也在里面，你也在大灾难里面，不过你就好像在歌山地一样，结果别人有灾害，你没有灾害，这叫我们保守。但这不是这里所说的，这里所说的，你根本那个在那个终点以前，你已经免去了。所以，当以色列人死在刀下，或者被掳到罗马去以前，你看这一班门徒们，约翰和其他的门徒怎么样？他们已经从耶路撒冷被踢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看，你明白吗？他们已经逃避了什么？在那个终，他们已经免去了什么？免去了那个试炼的终点。所以你如果要明白这段圣经，你要想起约翰自己的经历，很清楚很清楚的。你要用约翰的经历，约翰的思想来解释约翰的启示，因为这是约翰圣灵借着约翰来写的。所以你只有进到约翰的经历，进到他的思想里，你才能把它解释的准确。你明白吗？这是很清楚的。那最后呢，我们再用路加福音来做个最后的证明。你看这路加福音21章34节，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所以可见是大灾难。你看，因为全世界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所以那日子就是指的大灾难的日子，那就是试炼的终点。你看见没有？然后36节，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将要来的事。所以你看，这将要来的事是可以逃避的。那不光逃避，如果光逃避的话，那么很可能就好像我们所说的，你还是在埃及，不过人在歌山蒙保守而已。但是不，你不要忘记这里说什么，这里说那日子如同网罗，你像鸟一样。那么弟兄姊妹，鸟如果要逃避网罗，什么意思？表示它不在网罗里面了。所以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而且下面什么怎么说呢？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可见是被提了，已经来到了主的面前，所以可见可以躲避这个大灾难。所以这就是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的圣徒背景，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有背景这件事，有背景这件事，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躲去那个试炼的终点。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怎么说呢？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我相信那句话等到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比别的话在他耳朵里面分量更重了，因为他要感谢主啊，信乎不只听见你的话，而且你说看到我已经告诉你了。不光是约翰，还有其他和他一样的跟随羔羊的，包括玛利亚，包括其他的门徒。结果呢，他们就从耶路撒冷就被提到了帕拉，约旦河中被提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了，根据马太福音24章的经历预言，再加上约翰自己的经历， 所以给我们看预言不光是像音乐一样给我们欣赏的，预言可以让我们来遵守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准备好了没有？你如果读启示录，你光念吗？还是光听见？你若听见了，你能遵守吗？那约翰启示录的教训是什么？我们要做得胜者，要做羔羊的崇拜。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今天羔羊给人的形象和狮子的形象不一样，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做了羔羊跟随的人，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做了主的门徒。如果我们这些跟随羔羊的，我们的灵乃是羔羊的灵。表面上我们输了，表面上好像我们脆弱，但是感谢主，这里有一个能力是软弱的能力，所以给我们看见这个得胜乃是羔羊的得胜，不是狮子的得胜。不错，主耶稣是犹大的狮子没有错，但是显在人面前给我们看见他乃是一只羔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如果你说你是主的门徒，你显在人面前是一头狮子呢，还是一只羔羊？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一个为主寻道的人，他的心是狮子的心，他的脸是天使的脸，不可以倒过来的。许多时候我们被人试一下，你看我们的脸呢，我们的心是天使的脸，但是我们的脸是狮子的，心是天使的脸，刚刚倒过来，脸是狮子的脸。所以人就要看看我们的脸，不需要讲什么，就是你可以讲很好听，你可以包装的很好，你可以说你很属灵很得胜，但人就要看看你的脸。就是保罗看见了那个脸，天使的脸，就是斯蒂凡的脸。你看见良心，圣灵之和良心里面一直工作，一直到他得救为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就是那一张的脸，就完全的得着了保罗。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羔羊的得胜，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所看，这给我们看，给我们看这些羔羊的崇拜，顺服了主的话。结果你看见他们都蒙了保守。那么今天呢，我们说完了马太、马可、路加，下一次我们要来看整本约翰福音。所以大家回去要先把约翰福音大概第一章一直看到二十一章，你会发现整本启示录那个次序几乎和约翰福音的次序是相符合的。所以你看见吗？今天当约翰写约翰的启示，他背后不光有马太、马可、路加，还有就是整本的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所说的和启示录所说的那个重点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所以等到我们看过这个四本福音书以后，那么我们对于约翰启示的源流就看得更清楚。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次再继续。我们继续。